第十二章赎罪。赎罪对我们的救恩是必要的。
问题：点解赎罪对我哋嘅救恩系必要呢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世人的罪，圣化世界，洗净世界一切的不义，经由他，所有的人都能得救。为咗偿付我哋罪嘅代价同克服死亡而作嘅伟大牺牲，称为赎罪。呢个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嘅最重要嘅一件事。赎罪是必定要完成的，因为根据永恒之神的伟大计划，必须完成赎罪，否则全人类必难免灭亡。是的，世人都还硬，是的，都以罪落迷失。除非透过那必须完成的赎罪，否则世人道别灭亡。亚当的罪落将两种死亡带到这个世界，属世的死亡和属灵的死亡。属世的死亡是指身体和灵分开，属灵的死亡是指与神隔绝。假如耶稣基督的赎罪没有克服这两种死亡，就会造成两种后果。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将会永远分开，而且我们无法再同天父一起。但是睿智的天父预备了一个美好而且慈悲的计划，来拯救我们脱离属世和属灵的死亡。他安排了一位救主来到世界，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救赎出来。由于我们的罪和肉体的软弱，我们不可以赎回自己。要成为我们救主的人一定是无罪的，而且要有能力克服死亡。
耶稣基督是唯一可以赎我们的罪的人。
问题：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可以赎我们的罪的人？耶稣基督之所以是我们的救主的唯一人选，有好几个理由。一个理由是，天父拣选他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所以他有能力克服死亡。耶稣说，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耶稣有资格成为我们救主的另一个理由是，他是世上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人。这一点就令他够资格去为其他人的罪偿付代价而牺牲。
基督受难而死，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罪。
建议：读今课单元的时候，想象自己在客西马利园或在十字架旁边，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受苦的情况。救主为了赎我们的罪，在客西马利园受苦，并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是怎样为我们所犯的罪受苦。在客西马利园，我们所有人的罪重压在他身上，那种痛苦令他每个毛孔都流血。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承受世人所知最残酷的刑罚，痛苦地死去。耶稣是几咁爱我们，才至愿意为我们在灵性和肉体上承受咁巨大的痛苦。天父的爱几咁伟大，他愿意派他的独生子来为他其他的儿女受苦而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赎罪同复活带来全人类的复活。
基督被钉十字架三日后，又重返自己的身体，成为第一个复活的人。他的朋友去找他的时候，守护坟墓的天使同他们说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他的灵再次进入他的身体，永远不会再分开。基督就这样克服了属世的死亡。由于他的赎罪，每一个出世来到世上的人都会复活。就好像耶稣已经复活一样，我们的灵魂也会同我们的身体重新结合，不再死亡，永不分开。这种状态叫做不死。所有曾经活在世上的人，老的或少的，为老的或自主的，男的或女的，邪恶的或正义的， 都会复活。问题：了解复活对你有咩帮助？
赎罪可以拯救嗰啲对基督有信心嘅人，脱离佢哋嘅罪。
问题：谂一谂，今课单元嘅比喻点样令我哋了解赎罪？比喻入面嘅人喺我哋嘅生活当中代表咗边啲人？救主嘅赎罪令我哋可以克服属灵嘅死亡。虽然所有嘅人都会复活，但只有接受赎罪嘅人先至可以喺属灵嘅死亡中得救。我哋对基督有信心而接受佢嘅赎罪，透过咁样嘅信心，我哋悔改犯嘅罪，受洗，接受圣灵，并且遵守佢嘅诫命。我哋成为耶稣基督忠信嘅门徒，我哋会获得宽恕，我哋嘅罪会被洁净，并且准备好翻去同天父永远一齐。救主同我哋讲，因为看哦，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，他们可以不像我一样受苦。基督做咗佢嘅部分，赎咗我哋嘅罪。要令到基督嘅赎罪喺我哋生活中充分发挥效力，我哋必须努力服从基督，并且悔改我哋嘅罪。十二使徒议会嘅培道潘会长用咗以下嘅例子，说明我哋如果做到自己嘅部分，基督嘅赎罪就能够拯救我哋脱离罪。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比喻。曾经有一个人很想要一样东西，在他的生命中，别的东西似乎都没有他来得重要。他为了拥有这样东西，付了一大笔债。有人警告过他，将会负债累累，尤其要留意他的债权人。但此时此刻，能立刻做他想做的事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对他而言，似乎比什么都还重要。他相信他以后能付清债务，所以他签了合约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把欠款付清。他不太担心这件事，因为来日方长呢。他现在拥有了他想要的东西，这才是重点。债权人的影子不时出现在他脑海里，他偶尔象征性地付了一些钱，总认为结算日永远不会来到。然而事情总是这样的，那一天终于来了，合约到期了，债务还没有完全付清，债权人来了，要求一次付清。这时候他才知道，债权人不仅有权利拿走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也有权利把他送进监狱。我无法还钱，因为我没有能力还债，他承认说道。那么债权人说，我们只好履行合约，没收你的财产，并且你要入狱，这是你同意的，是你的选择，你签了这份合约，现在必须强制执行。你可不可以宽限一点时间，或者免了我的债？债务人乞求说，让我有办法既保有财产，也不用入狱，求你大发慈悲吧，行行善好吗？债权人回答说，慈悲常常是偏厚一方，只对你有利。假如我对你慈悲，我就拿不到钱。我要的是公道，你相信公道吧？签约的时候，我相信公道，债务人回答话。那时候公道站在我这一边，因为我觉得他会保护我。那时候我不需要慈悲，我以为我永远都不需要。我以为公道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。公道要求你必须按照合约付钱，否则就要受罚。债权人回答说，这就是法律，这是你曾经同意的，必须这样做。慈悲不能剥夺公道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一个要求公道，另一个恳求慈悲，不可能两边都满足，一定会要牺牲一方。你不免我的债，这是一点慈悲都没有，债务人恳求道。我如果这样做就没有公道，债权人回答说。看来似乎没有办法同时满足两边的要求，这两个永恒的观点似乎彼此冲突，难道没有方法可以充分履行公道又满足慈悲吗？是有方法的，公道的律法可以充分施行， 而慈悲也可以充分发挥，但这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来做。这一次事情是这样的，债务人有一位朋友，他来帮忙，他跟债务人很熟，他知道这个人缺乏远见，他觉得他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实在不智，不过他想帮他的忙，因为他关心他。他介入其中，对债权人提出这样的建议，假如你愿意解除与债务人的合约，使他能保有财产而不入狱，我愿意偿付这些债务。债权人在考虑此一建议时，这位调解人又说，你要求公道，他没有能力还你钱，但是我会替他还。你得到了公平的待遇，不可以再多作要求，否则就不公平了。债权人因而同意了。这位调解人转过身来，对债务人说，假如我帮你还债，你愿意让我作你的债权人吗？哦，当然当然，债务人哭着说，你救我免于坐牢，又对我大发慈悲。那么，这恩人说，你欠的债要还给我，我会定出条件，不会很容易，但是可以办到的。我会提供一个方法，你也不需要坐牢。于是债权人拿回全部的欠款，得到公平的待遇，没有违约的事情发生。相对的，债务人也得到慈悲的待遇，两项律法都得到了满足，因为有了一位调解人，公道得到了他所要求的部分，慈悲也得到了满足。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灵性债务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和调解人，我们都要自己偿付罪的代价，承受灵性的死亡。但是因为他，只要我们遵守他的条件，就是悔改和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就可以回去和天父一起。基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脱离罪恶和获得医治的方法，是几咁美好。他这样说，看我，我已来到世上，救世人脱离罪恶。因此，凡悔改而像小孩般归向我的，我必接待他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看哦，我已为这样的人舍了命，又把命取回来。因此，你们大地各端的人哦，要悔改并归向我，以便得救。建议，试想下，你可以怎样表达对赎罪恩赐的感激。
其他经文，
赎罪是必要的，神的牺牲，阿尔马书34:9-16。赎罪救我们脱离赎世和赎灵的死亡，尼腓二书9:7-12。死亡从一人而来，生命也从一人而来，罗马书5:12-17。耶稣死亡的目的，希拉曼书14:15-18。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，信条3。耶稣是被预立的，彼得前书1:18-20。耶稣的牺牲是必要的，马太福音16:21。耶稣在园里受苦，路加福音22:39-46。救主为所有的人受苦，尼腓二书9:21-22。唯有耶稣才能带来复活，摩赛亚书16:6-8。所有的人都会复活，阿尔马书11:40-45，摩尔门书9:12-14。罪会变成雪白，以赛亚书1:18。对复活的描述，哥林多前书15:40-44，阿尔马书40:23。
给教师简单的图表和图片，可以帮助班员或家人明白原则和教义。考虑制作一张两栏的表格，一栏写上给教师坠落的结果，另一栏写上给教师赎罪的祝福。运用今课的资料去填写这张表格。实物教学可以帮助班员和家人了解原则和教义。解释死亡和复活的时候，可以考虑用这个实物教学。 将手套戴上手。说明手套入面的手比喻人身体入面的灵。将手套剥出来，说明这样就比喻俗世的死亡，灵和身体分开，然后再戴回手套，说明这样就比喻复活，灵和身体重新结合。